唐僧又躲过一难，早呢9981难，说明这人的一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神话故事虽然是假的，情理可是真的。那就证明一个人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要达到一定的目的难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们在火云洞，红孩归了观音了，一切事情都摆平了。猪八戒想到一个问题：
猴哥呀，师傅，我说两句，这红孩要家底丰厚啊，您看这洞里要什么有什么，眼时下咱们都饿了，先他饱餐一顿，花了点粮米咱都得烧着走啊。
哎，孙猴一听，这不错，是是这么回事。
他们在火云洞饱餐了一顿之后，弄了不少的粮米搁到挑里面，这才继续西行。
书说简短呢，这宴路之上露宿风餐，吃了多少的苦头啊。
秋去冬来，冬去春回，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百花盛开，他们走出大半年来了，还得接茬往西边走。猪八戒问孙猴：
我猴哥呀，咱得何年何月才能到西天呢？
我怎么琢磨着这西天就是个虚词儿，根本不是实的。那你说咱还得走多少年呢？这一年一晃又过去了。
兄弟，我早就说过，咱们赶奔西天的灵山，就这个灵字而言，心诚则灵啊，心不诚达不到目的啊。如果像你这么焦躁，没有到达灵山的时候。
哟，是啊，哎呀，一点盼望都没有啊，干脆还接茬走吧。
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唐僧就愣住了。云雨，悟空，你们可曾听见前边不远有水声？
嘿嘿嘿，师傅耳朵真好使，我们都没听见，您老听见了，咱看看有没有水。
再骑马往前走了一程，果然一条大河拦住去路。这条大河与众不同，极宽极长，一眼望不到对岸，水势汹涌。这还不说，这水的颜色跟墨汁一样，黢黑黢黑的。
孙猴子平身站住一看，呀，我这水都是绿的白的，怎么还有黑的？
就是就是，我这不是水吧，这是墨汁儿，哎，怎么这么黑呀？
由于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远处是雾气茫茫啊。唐僧就说：悟空啊，咱怎样渡过河去？
哎，师父，要我过河不费吹灰之力，我一个跟头108000里。
猪八戒也说：
师父，要没您累赘，我老猪虽然能力不怎么地，我也用不了半天我也能过得去。
沙僧也乐了：是师父，我过也不费劲，顶多也就是半天，可轮到您老人家身上，这玩意就难了。唐僧一笑，感觉到很惭愧，我不成累赘了吗？可怎么过河呢？正在思索之时，就见远处来了一只木舟，顺水而下。悟空一看有船，何不雇他一用？
哎，真不假呀，想啥来啥。使船的，请你把船只拢岸。
哎，使船的过来，我们想雇你一用，快过来。使船的是个老头，
这老者耳朵还有点背，远处听不真，又往前走了一程，这才听清楚。老者一摆手：“各位啊，我不是摆渡船，我是从此路过呀，没有功夫，对不起呀。”唐僧一听着急了：“这位施主，麻烦你了，把我们摆渡过去，一定多给你钱，辛苦辛苦吧。”
哎，大概这老头动了心了，没办法把船撑过来了。等靠了岸了，唐僧更皱眉了，纳了半天，这只船也太小了，是一只大树啊，砍掉树头和树根，当件锯开，里边掏的槽，实木船。这实木船充其量能挤下俩人，这一次还渡不过去。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船只了。老头就说：“哎呦，我这人心就软，你们这一求吧，我没办法了。你看我就是这么只小船，你们四位还有马，我无能为力。”猪八戒一看：“师傅，我看这么办，分两次吧，反正咱待着也没事，过去的就过去了，没摆渡的在这等着呗，您看怎么样？要不见我保着师傅，咱头波走。”唐僧一想也只好如此了：“悟空啊，我跟八戒先过河，你看怎样？你跟你师弟白龙马在此等着。”“我不用我不用，我一跳我就过去。这样吧，先把老师和八戒摆渡过去，而后接我三师弟和白龙马，我随后就过去了。”“如此也好，老人家，那就辛苦您了，把我和我的二弟子摆渡过去。”“行行，你们随便安排。留神呐，上船前小心点。”猪八戒先上去，晃动着身躯，摘摘摇摇，扶着唐僧上去，爷儿两个并肩坐好。老头一看行了：“坐稳当了啊，别怕，因为这水深浪急，有我呢。”孙猴还告诉：“哎，千万留神啊，师傅坐稳呢，一会儿见。”小船一掉头，横着过河。沙僧和孙猴在这等着，就见这小船飘荡荡，荡飘飘，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没影了。按下孙猴和沙僧咱不提，单说唐僧手扒着船帮，心呐跳成了一个，那水花都打在脸上了，心说这水怎么这么狂啊，这是个什么所在啊，这河叫什么名啊，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得写上，那边说有这名吗，这是我代替说的，您呢就不必较真了。单说这小船到了河中心最深之处不走了，猪八戒就一愣：“啊，我你怎么停到这儿了？”就见使船这老头把这脸一抹死，胡全没了。闹了半天是个年轻的，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阔口咧腮，十分凶恶呀。就见这家伙是仰面大笑：“哼，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你们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都说孙猴子奸，我看他不奸呐，他上了我的当了。唐僧啊，我就想吃你的肉，盼望多少年了，今天终于达到了目的啊！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来。”哎，噗噜，船扣了。唐僧和猪八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沉入水底。 落在妖怪手里了。
哎，这个妖怪凶恶，左手提着唐僧，右手提着猪八戒，不费劲来在河底的洞府。
小妖怪赶紧出来迎接，
大王回来了，回来了，
您拎的是什么？
我经常跟你们念叨，我要吃唐僧肉，这个就是唐僧，这个是外搭的，叫猪八戒，赏给你们吃点猪肉。
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哎呦，倒了霉了，这回可好不了了。
进洞之后，扑通扑通，把师徒二人往地下一扔，过来人拿绳给捆上了。唐僧这才看清，感情这河底有一处洞府，十分宽大，正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有桌子有椅子，两旁边是明灯蜡烛，有上百小妖。把唐僧吓得一闭眼，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曾几何时在火云洞一眨没眼的功夫又上这个地方待着来，看来这回可是够呛了。悟空和沙僧可能还不知道呢，他心里埋怨孙悟空，都说你火眼金睛，见到红孩妖你一眼就认出来是妖怪，你给我提醒，我没听是我的错，可这一次你一反常态呀，你怎么就没看出史传这老头是妖精所变呢？哎呀，时也运也命也，落到这步田地，爱怎么地怎么地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孙悟空和沙僧就在这等着，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等了半天还没信儿，往远处瞟啊，不见任何踪影。沙僧眨巴眨巴眼睛，我大师兄啊，是不是又出事了？你史传那老头能不能有毛病？能不能是妖精所变？
哎呀兄弟，
哎呀，怪我怪我怪我，怎么怪您了？
哎，实不相瞒，
那史传的老者这一靠岸，我就发现了蛛丝马迹，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出不是善类，无奈老师过河的心急，我也不愿意把此事说穿，咱师父的脾气你知道，他从心底烦我事儿多，我要说留神遇上妖怪了，他又反感了，我们爷儿俩一顶嘴，他背不住又念紧箍咒，我都怕了，我这一迟疑的功夫出事儿，肯定遇上不测了，那老者肯定是个妖怪。哎，怪我怪我怪我。
大师兄啊，后悔药没地方买去，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找师傅吧，要探个水落石出。
我师哥，您啊我真敬佩，什么事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危险的事您都是打前站。我这回咱这么办行不？要是打别的地方攻山灭寨我不行，要是水里边这点事儿我清楚，当初我占据流沙河多少年呢，是不是？师兄，这回啊您歇着看守白龙马，让兄弟我去探个水落石出，假如说我碰对劲儿了，或许把老师和八戒救出来，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回来再给您送信儿，大师兄您再出头，您看怎么样？
兄弟说实在的，哥哥我的确有点累了，烦劳兄弟你辛苦一趟，师兄您怎么这么客气，您就在这别动，我走也。
咱每一次说到沙僧，咱都得说大好人呐，无怨无悔，肝脑涂地。 不像猪八戒动不动就发牢骚，但是沙僧这人很执着，心肠也很热，伸手抄起宝杖，离开孙悟空，直接奔黑水河就来了，用手一指，叫劈水法，哗，就见黑水往左右一分，闪出一条道来，沙僧迈大步就进了黑水河了。按下孙猴不说，单说沙僧到了水底是四外寻找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他就觉着这地方水特别活，有一点吸力，再往前走不远，发现河底有一座大洞，大洞上面还站着字，仔细观看，黑水河，黑水洞啊，怪不得水是黑的呢，叫黑水河，莫非我老师和八戒在这儿呢吗？管他呢，先试一试。妖怪，洞里的妖精听真，赶紧把我老师和我师兄放出来，还他罢了，如若不然，挠一挠，我冲进洞中，杀你们一个也不杀。有小妖转身到里报信去了，唐僧和猪八戒挺有意思，让人家扒了个溜光，这个妖精嘴还挺急，蒸熟了就想吃，已经许诺了唐僧我包圆，那老猪赏给你们了，小妖一个个欢欣鼓舞啊，正给唐僧猪八戒洗澡呢，那位说了，唐僧取经这一路上旁的没干，净洗澡了啊，一点也不假，走到哪都给洗澡，看来这妖怪呀、啊、都挺讲卫生的。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沙僧到了，小妖一报信儿，这洞主一听，他大嘴一咧，听见没，又送了一个，怕咱不够吃，小弟们稍后片刻带我将他拿来。有人把兵器给抬过来了，哭，这家伙一对大锤啊，他手提大锤迈大步来到黑水洞外，跟沙僧两个人见了面。沙僧一看这不是史传的老头，一瞅这家伙年轻的，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比自己能猛着半头，长公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沙僧就问，你是何方的妖怪，我老师和我师兄可在你的手中？哎，对了，都在某的黑水洞，你干嘛凑桌来了啊、哎？我这菜还不够吃，你来正好，拿命来，抡锤便砸。沙僧也不示弱，跟他斗在一处，这沙僧这武艺啊还真就是不行，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够得上是个饭桶。没打了十几个回合，叫人家真的是膀臂发麻呀。沙僧一想，干脆找我大师兄去，拉了个拜师，分水便走，一溜水线踪迹不见了，爬到岸上见着孙悟空了，师兄我大败而回。别着急，兵家胜败常事，怎么样，看着什么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哦，他是个什么妖怪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掌中使一对大锤，长得五大三粗，是什么妖精所变化，我上哪看得出来去。好嘞，既然如此，咱们必须追根寻源，打听清楚。哎，您说的对。再看孙悟空嘴里念念有词，鸡，说了个鸡巴，你时间不大，地上砰一冒烟，有位老者出现在眼前，老者哭从就跪下了，大圣有何差派？ 哎，沙僧这才知道是本地的土地。哎呦，一看这土地惨透了，骨瘦如柴，老泪纵横，颤颤抖抖的跪在孙悟空面前，非常可怜啊。孙悟空就问：“你可是大方土地，正是小神？问你怎么这副德行？”哎呀，大圣啊，一言难尽，我这妖怪欺负苦了。今儿个我找你来，就想打听个清楚。我问你，这河叫什么名？
黑水河。
黑水河里可有妖怪？
有一个妖怪。
他是什么所变？
这个我可不清楚啊，这家法力无边呐、啊。本来水底下洞府乃是水神居住的地方，自从这个妖怪来了之后，把水神就撵走了，就独霸为王。我是本地的土地，他拿我根本不当回事，抓住就打，见着就骂，百般的欺凌啊。我忍痛含悲这么多年了，
你因何不到玉帝面前告他一状？
我是这么想的，大圣您忘了，我是个什么呢？小小的一个荡方土地，人轻言微，我哪有资格见玉帝呀？见哪路正神我也说不上话去，我说话谁能听啊？只好暗气暗憋，忍辱负重。大圣啊，你武艺超群，天下无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我心里清楚了，我只是问你一件事。
大圣有话请讲。
他从哪面跑到黑水河来的？
好像从西海来的。
西海？行了，走你的吧。
徒弟走了。孙猴子眨巴眨巴眼睛，在这琢磨。沙僧就问大师兄：“你打算怎么办？”
我呀，我在想咱们走近道，咱先不逗他，因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所变。方才徒弟说他从西海来的，西海的就是西海龙君敖顺所管辖。我想到西海去一趟，见到老龙王敖顺问个究竟，能知道他的真底，要降服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叫走近道。
行啊，大师兄，您想的周到，那您什么时候去？
我现在就起身。兄弟，你在河边听我的信儿，我去去就回。孙悟空是赶奔西海。